赵壁在秋室之中听吴世飞讲述了一段过去他和他表妹恋爱不成的往事。讲完了之后，赵壁跟吴世飞就说了，说你小子艳福不浅呐，又有你表妹，你又弄那么李寡妇，当初你从监狱里边能出去，今儿个咱俩在这儿能不能出去？吴世飞说，现在我可没辙。赵壁说，我问你，吴世飞，假如咱俩今儿个要在这儿出去，要是见着你这表妹夫范大勇，他对我们能怎么样？吴世飞说，他错不了啊，我不跟你说了吗，冲我表妹他也错不了啊。不，表妹对你好还得看表妹在你这个表妹夫心目当中的位置。嗨，吴世飞说，赵爷，我那表妹啊，范大勇看着他那简直就是心里边一朵花，那是说一不二。我表妹在我表妹夫心目当中那比他亲妈还重要，是吗？那可不啊，如果说我表妹是船，那范大勇就是水；我表妹要是桥，那范大勇就是船；我表妹要是高山，这范大勇就是平地，指定比他得高一大截子。我表妹往桌子上一看，他就得给端茶水；我表妹往地下一看，他就得给端尿盆；我表妹一皱眉头，他就得给掐脑袋；我表妹要说腰疼，他马上就得给锤。那回我表妹跟他怄了一口气，三天没说话。范大勇这小子病了半个月，我表妹一看绷不住劲了，冲他笑了一笑，说了两句安慰的话，乐得这小子早上起来跑步跑出十里地去。是吗？哎呦，照这么一说，你这个表妹在范大勇心中位置很重要。当然了，为什么范大勇对他这样呢？我表妹哪儿都比他强啊。你说论武艺，我表妹一口单刀那也算女中豪杰，尤其是论人品，我表妹长得漂亮，那范大勇长得模样啊，嗨，别提了，原来啊长得就不怎么样，最近那脸上起了一层疙瘩，最小那疙瘩都像黄豆粒那么大，我表妹跟他对付着过就得了。他跟我比呀，赵比我差得远，我比他好看。赵比说，哟，你比他还好看呀。啊，我明白了，你这表妹夫肯定是给仨都不换的主啊，给仨都不换，对，俩楼的一个臭的啊，对对对对对，哎，基本是这么个意思。要照这么说，咱要投靠他那是万无一失。当然啦，可有一样啊，咱没法去啊，咱这被绑着呢。我说，赵爷，我看您呐一肚子智慧，您审问我的时候哪句话都说我心坎子上，我就琢磨您这个人足智多谋，可是您，哎呀，今天被绑上了，您也没辙了，是不是？那可不见得。我怎么没辙？当初你在监狱里边你不跑过吗？你怎么跑的？我在监狱里跑就借助一个小瓦片把那绳子绳给蹭断了。如果今儿个咱要有刀呢？刀哪有刀？这屋里边哪有刀啊？这都是草啊，一点硬东西都没有。我有刀，你有刀，在哪儿呢？就在我这腿里的这儿别着呢。赵壁带了刀没有？他真带刀了。咱不说了吗？赵壁临走之时，这个红袖宝刀没在腰里边围着，他换了个地方。赵壁呀，他倒没有预见到准能被人拿住，但是他怕人家把这兵器给搜出去，他把这红袖刀啊贴着腿里的这儿，拿绑腿绑上，外边拿裤子套上的，在这儿呢。所以喽啰兵搜身的时候，从肩膀头往下边摸索，没摸着，这刀在这儿带着呢。所以赵壁这功夫跟吴世飞说了：“
我跟你说呀，我这刀啊就在这里头呢。小子，咱俩这样，我把这腿伸这儿啊，你倒把这手拿那手把我这刀啊你给弄出来，弄上之后你先把我的绳子给挑开，然后呢我再挑你的绳子，咱俩这不就开了吗？哎呀，赵爷您可真是智多星啊。嗨，脑瓜小没多大智慧。
哎，您客气您客气，头大心闷，您这脑瓜小更聪明。
赵斌说，没别的，你快点把这刀先取出来吧。赵斌一伸着腿，吴世飞转过身来往外边瞧了瞧，一看看守他们的两个喽啰兵没注意这个里头，吴世飞转过身子来就解赵斌的绑腿，抠着抠着的在这绑腿解开，就把赵斌的红袖刀瞪出来，把红袖刀瞪出来告诉赵斌，哎，您转过来您转过来。
赵斌转到这边，俩人背靠背，吴世飞拿着刀就一点一点的蹭赵斌那绳子，嘣，把这绳子给他蹭开了。赵斌呢把绳子绑了下来，拿着刀把吴世飞那个绳子一个割断了。吴世飞把绳子也给解开了，赵爷，这回咱俩绳子可绑不住咱们了，咱出去这屋啊。是啊，赵斌说，这个铁栅栏门锁着呢，咱得想办法让这两个看守把这锁子给咱打开，咱才能出去。那怎么办？赵斌说，这样吧，咱俩给他定个计策，您说，咱把这绳子还绕在自个儿的胳膊上，假装还绑着呢，这刀啊我在手里拿着，一会儿我在这儿啊就抽羊角风，我一抽羊角风你就喊，你说我要死，让他快点开门进来，快救我。因为这喽啰兵啊他知道咱俩不能死，他们那债主啊抱个窦尔敦去了，窦尔敦怎么也得见见咱俩，所以他们看守不能让咱俩死了啊，等他们一进来咱俩就把他收拾了，怎么样？够，就这么办。俩人当时把这绳子就假装着又绕好了，还像被绑着一样。赵斌呢这手里边拿着刀，但是他这个绳扣绕得很松，一抖了可就能开。赵斌被绑了之后看着吴世飞，你盯住了啊，我可要抽风了。这赵斌当时嗷的一声一弹挺扑通就倒在地下，倒在地那个草堆里边咕咚咕咚就抽起来了，抽羊角风，嘴也歪了，眼也斜了，嘴里边唾沫也出来了。赵斌在那一咕噜，这吴世飞在这屋里边就喊上了，哎，我说看守快点看看这小子怎么着，他要死了，他抽风了，快快快快，救命救命。吴世飞这一喊，外边这两个喽啰兵一听，怎么的怎么的，屋里怎么的啊，隔着铁栅栏门往里边看，黑不溜秋的看不明白，仔细一瞧，这小子在草堆里边来过只咕噜，抽羊角风，不行啊，这不走时候吩咐的好啊，一定把他俩看住，不能让他死了，等着等着等着。再一看这二位都拿绑绳绑着呢，心想也没有什么闪失差错，我们进去看看吧。所以他掏出钥匙来，嘎嘣把这锁头就打开了，铁栅栏门一拉，两个人就进来了。这两个喽兵进来，那刀都没出鞘，猫着腰就来到赵斌跟前，我说你怎么的了啊？这功夫赵斌呀，倒下了二斌在地下正在抽呢，他拿眼睛瞄这喽啰兵，一看他蹲下了。赵斌这么抽着抽着，突然间这手往外一抖喽，啪薅住脖领子，红袖宝刀一刀就在这儿给挡进去了。这喽啰兵看着看着，另外一个喽啰兵啊，他刚一愣的功夫，旁边那吴世飞就把那绳子就抖落开，往脖子上面一套。这位第二声都没出来，手
角一蹬的一会儿的功夫绝气身亡，俩喽啰兵全完了。赵飞把红袖宝刀在靴子里一蹭，
嗨嗨，这回行了吧？
咱俩把他俩的衣裳换下来，他俩穿的是山上喽啰的衣裳。
对，您真细致。
俩人马上把这喽啰兵两身衣裳换上，换好之后，吴世飞说：“这回我把刀得拿着。”把喽啰兵腰间挎的刀摘下来，他挎上。赵壁说：“我也来一把，我也得跨上。光我这小刀怕不好使。”跨好了刀，两个人由他这屋子里边出来。赵壁说：“等会儿，把这俩小子把他吊下来。”赵壁拿着绳子把两个喽啰兵给拴在那梁坨上了，就好像这两个人畏罪自杀一样，给挂那儿了。挂那儿之后，俩人由他这屋子里边可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就听远处有脚步声音，
让连夜就送去吧。
对。
连夜就送去，都来入说了。
赵壁一听坏了，郝天龙过来快跑。吴世飞跟赵壁两个人撒腿如飞，顺着旁边一个小道。
所幸的是啊，吴世飞对连环套山顶这个道路特熟，一边跑着他们听着后边的动静。
怎么回事啊？郝天龙上窦尔敦那汇报去了。窦尔敦一听说抓住了吴世飞，又带来了一个赵飞。窦尔敦告诉郝天龙：“快点把吴世飞和赵飞给我带到中山寨来，我要审问他。”所以郝天龙就回来，回来直接奔秋室之中要提这赵飞跟吴世飞。当他们来到这秋室的时候，一看这铁栅栏门开着，进去之后怎么有俩人上吊？哎呦，这赵飞跟吴世飞死了啊！旁边有人打着灯笼调停了一照，不对，哪是赵飞，吴世飞，是那俩看守。赶紧郝天龙吩咐把那人放下来，再看那衣服也换了，就证明赵飞跟吴世飞跑了。这才了得，马上吩咐手下喽啰兵四处寻找，全山寨查。他这四处寻找一扎呼，这功夫赵飞跟吴世飞两个人已经跑到了东山寨去了。因为吴世飞知道啊，这范大勇已经成了东寨的寨主了。两人来到东山寨，这回吴世飞可没摆谱，也没敢叫喽啰兵往里边通禀。他跟赵壁俩人一商量，咱俩这样吧，咱俩就翻墙而过，直接跳进院子，奔他的那客厅，到那屋子里边见了他本人再说。要通过喽啰兵一传禀，这里还多麻烦。赵壁说：“对，早就该这样。”两人由打侧门的院墙翻身就跳下来，跳进院墙之后直接够奔上房。上房是一拉就是五间房。当他一进这穿堂厅的时候，这大厅里边八仙桌子上边摆着茶水，感情这范大勇正陪着自己的夫人金银花两口子在这品茶呢。他可万万没有想到，这吴世飞领着赵壁贸然而来，突然而进。他们两人在面前一出现，范大勇当时就愣了。哎，你怎么来了？
吴世飞说：“怎么着？我不许来吗？我来看看你。”
与此同时，赵壁站在旁边，就瞧了瞧这范大勇，还有这金银花。他一看这范大勇啊，本来是三十来岁的年纪，看上去有四十出头，四方大脸，两道重眉毛，一双大眼睛，啪啪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胡须，一脸疙瘩，里出外进的，是没有模样。又瞧了瞧旁边这金银花，这个金银花长得皮肤细嫩，两道细眉，一双凤眼，这眼睛那可不算大，凤眼窄而长，但是这两只眼睛很有一点迷人的色彩，鼓鼓的鼻梁子，小嘴儿，这个女人长得是有几分姿色。尤其格外突出的是她这俩耳朵，这俩耳朵耳垂那个地方，一个耳垂上长了一块朱砂红痣，这朱砂红痣啊就有一手指头肚这么大，通乎
红通红的，所以人家对这种红痣有个称谓，这叫天然坠。长了这红痣之后啊，说这个女子到现在没扎耳朵眼儿，干嘛不戴坠子，人家就天然坠，你在远处一看就好像戴了两个红坠一样，这俩红坠给她增加了特色。赵碧心想，哦，这就是那金银花。这范大勇看了看吴世飞，又瞧瞧赵碧，这位我来给你指引指引，这位江湖上人送外号红袖宝刀侠，赵碧赵连成，他乃是顺天府手下的半差官司品办的老爷。哦，范大勇听到这里这个脸色当时可就有点变了。范大勇纳闷啊，心想吴世飞怎么回事，你怎么给领了个半差官来呀、啊、领到这连环套里头来了，你不知道窦寨主现在正跟官面为敌吗？啊，范大勇脸上这一带出一点不愉快，赵碧在旁边瞅着，心想要坏菜，可就这功夫金银花站下来，还说什么呀，快点坐下吧，我表哥领来的都是朋友，快坐。金银花这一让，吴世飞跟赵碧两人自己动手拉过椅子来就坐下。坐下之后，金银花满腔热情，赶忙吩咐手下人给拿过两个碗来给他们斟上茶。哎呀，表哥，好长时间可没见你了，您最近上哪儿去了
啊？我平衡不定啊，哪都出溜。范大勇说，等会儿我先问你，你这次来窦尔敦知道不知道？
他知道。实不相瞒，我是从后山过来的，